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战身法语的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丹令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记得啊，每一次啊在战身禅语这个单元呢，达义法师都会跟我们讲到人生十四岁当中的很多格言哦。今天是不是要送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大礼物啊？
对啦，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人生是一场游戏，无论是学业啊、事业啊、工作啊、爱情啊，各种比赛都在极力中竞争，谁都想夺得冠军啊！特别是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的时候，更是拼命的去争取胜利。游戏竞争越激烈呢，这个比赛的人才会觉得更加的刺激和有趣，而社会也正因为有这个竞争啊，才会不断的发展。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思维来推理的话呢，好像善于宽恕别人者反而是不理智的人，事实是这样吗？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那么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人生是如何呢？
从这个佛教的角度来看人生呢，有些人是无法做到宽恕的修养，例如有这个利害的关系啊、智商相等啊、势均力敌的人呢、或者是没有智慧的人呢、或者没有慈悲心的人呢，那么这呢是很难做到的。那么相反的啊，世界上有几种人可以做到无条件的去宽恕他人。那么这种宽恕呢，不是逼得他们无奈去宽恕别人，而是从这个内心深处所发出来这个慈悲心，这种宽容的这个胸怀，他们呢为这种宽恕我感到自豪，并不会觉得是失败的。
刚才师父说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并不是被逼的无奈的，是没办法才去宽恕别人，而是真正啊从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一种慈悲和宽容啊。那么如果说你真正的去爱他的话，是不是会成为一位善于宽恕的人呢？
当令讲得非常对，真正爱他的人呢是一位善于宽恕的人。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他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觉得他做得很好，即使有时做得不够完美，都还是认为啊是好的。因为爱的这个力量可以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呢，把它化向成真善美。所以我们通常不是讲吗，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啊就是这个道理。正因为这个心念的这个真爱，所以呢顿时呢感觉到这眼前的一切的不但没有敌人，同时呢发现世间那种和谐之美。那么这种和谐之美是来自于心中的这种真爱，并在这个爱中不起分别，既没有冲击也没有宽恕，一切尽在很自然里面，在不言之中这个流露出来。这种宽恕不是故意造作，我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所以呢当你一个人爱一切事物的时候，爱人爱物的时候呢，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宽恕一切。
师父刚才说到爱啊，让我想到这个世界上最纯净最伟大的爱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啊。那父母对儿女是不是都能够做到宽恕啊？
是啊，这个儿女不管是怎么样，这父母呢只有用这个爱去感化他们，天下父母心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这样讲的。很少有父母不深爱自己的儿女的。这个母亲呢为了生这个孩子啊，十月怀胎，那么三年如父啊，从这个小呢细心这个抚养，希望这个子女长大以后能够成龙成凤，并找到理想的这个情侣成家立室。再不听话的儿女呢会有什么地方做不对的呢？父母永远是一位善意体谅和宽恕的人。因为父母希望给儿女更多的机会去认识和体验社会， 所以呢，即使有时做错了也能够接受。那么这种道理呢，正说明父母这个亲情的这个大爱啊，父母是非常的伟大的，为了深爱他们的儿女呢，可以宽恕一切。
那么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善于宽恕别人呢？
在我们生活中呢，一般人都是斤斤计较啊，很少能够忍让对方啊。但我们如果仔细的观察周围的人，便会发现善于宽恕别人者，通常呢都是那种有智慧的、有修养的、有学问的。他们与众不同，待人接物不做这个表面功夫，能够体察事物的这个真意。他们往往是站得高看得远，从整体来考量，善于体谅别人啊，吃亏自己啊。表面上看呢，认为他们是弱者，其实呢，这种人才是生活中的强者。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宽恕别人，首先他们要做到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同时也是又为了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的这个智者。由此可以说明呢，善于宽恕别人的人不是无能者，而是很有智慧的强人。
刚才师父您说到是有智慧的强人呢，那么是不是有大智慧的人最能够宽恕他人呢？
是啊，在古今中外有好多贤者圣人，他们都是善于宽恕别人的啊。比如像孔子在《论语》里面说到啊，未正以德啊，必以北辰啊，故其所而众行拱之啊。所谓德就是涵盖的这个范围非常广，就是包括这宽恕都在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涵养。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宽恕一位十恶不赦的提婆达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佛陀为了将慈悲智慧的佛法去净化人间和谐社会，当时有一位既想既能的提婆达多看到佛陀备受信众的恭敬和追随，于是兴起恶念呢，埋伏在佛陀时常经过的地方，想放这个野象来害死释迦牟尼佛。没有想到这个野象见到慈悲的释迦牟尼佛，不但没有伤害他，反而以敬仰的眼光看着佛陀，并且呢在聆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那么提婆达多呢不甘心，又想再害佛陀，那么经过几次的行动都不能成功。当时有好多信众呢为佛陀抱不平，想为佛陀报复。佛陀不但没有升起嗔恨心，同时还发愿将来设法来度脱提婆达多，早日离苦得乐。这种宽恕呢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刚才达义法师跟我们说了，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这个圣者的宽恕啊，不是好坏不分啊，是非不变啊，而是圣人眼里没有敌人。世间所有的人在圣人眼里啊，都已当成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宽恕是化解仇恨、敌对和猜疑的最好一个方法。国与国之间没有宽恕的雅量呢，而造成了世仇之灾啊，那么祸殃多代啊。那么家族与家族之间呢，没有宽恕而造成了深仇大恨而激情不能往来啊。人与人之间不能宽恕而斗得你死我活，所谓呢不忍则乱大谋啊。如果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和家庭之间大家都能够心存宽恕，相互的社会呢向前便是。宽恕不是难事，只在一念之间，当下一念慈悲心便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当下一念慈悲心便能够化解在生活中的种种的冲突矛盾。所以呢，我们希望现代人呢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啊，也要有这个雅量，也要有这个胸怀来宽恕我们周边的人。佛教里面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每个人都有过错，所以我们都要善于宽恕别人。就像我们佛教里面有个弥勒菩萨一样，大度能容，容天下，能容诸事。你能够容纳世间所有的事情的话呢，那你的福报就更大了。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
在这个时段，要恭请达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谈一谈湛山的历史。达义法师，我知道谭虚老法师啊，身边有很多的助手，人才济济，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谈一下他的用人之道呢？
哇，当年你对谭虚老法师了解的很深入啊！啊，确实他是这样的，他事业做得这么大，在东北好多大的寺庙啊，都是他创建的。他之所以怎么成功，当然他身边有好的非常有魄力的人来支持他。谭虚老法师有一本书叫《隐城回忆录》，在他回忆录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人啊，可以分成四等人。第一等人呢，就是特等人啊。特等人是什么呢？就是有能耐没有脾气。哇，做到这种的不容易，有能耐没有脾气啊。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这个上等人。什么叫上等人呢？就是有能耐但是有脾气。第三种人呢，叫庸常之辈，就是没有能耐也没有脾气。另外呢，第四种人是什么呢？第四种就是下等人。下等呢，就是无能耐还有特别的脾气。这个是谭虚老法师对我们这个人性的一种分析看法。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样的法来对待，我们首先要了解，那么我们才能够来调伏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就说，释迦牟尼教我们怎么样调伏每一个人的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知人善用，知道每一个人性格、脾气、他的才能、他的优点、他的缺点，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把他的优点发挥出来。所以呢，谭虚老法师讲说，我们呢有时候不要过于感情用事啊，如果考虑不周，那事后一定要失败的。做人用人要利用其长处，要补充其短处。只要一个人啊脾气不比本事大，短处不比长处多，就能有用。相处做事要两相促合。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可是真正会处事做人的人，处事要自己留余地，要站得脚步，爱惜自己的人格。这是谭虚老法师在那个《隐城回忆录》了这样教我们。
谭虚老法师呢，曾经培育过很多的僧才，那么他在培育僧才的特色方面是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谭虚老法师在培养人才的这个特色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舍一个众生；第二个呢，就是因材施教；第三呢，就是重视这个人才的训练。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我们谈谈这个为什么说谭虚老法师是不舍一个众生。谭虚老法师在青岛湛山寺办这个佛学院的时候呢，非常的慈悲，只要你想到佛学院去读书，他就提供一个机会给你到里面去进修。无论你是来自南方啊、北方啊，无论你的年龄是多大啊、多小啊，或者你的文化程度是怎么样子啊，他全部都不会拒绝你，都会非常欢迎你到这个湛山佛学院来读书。所以呢，可以说他是不舍一个众生。因为谭虚老法师认为呢，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无论什么人通过教育都可以提升他的知识、他的智慧啊，乃至他的品质。所以呢，这个谭虚老法师觉得这个教育的重要性。还有呢，为什么说谭虚老法师他是个因材施教呢？因为他不是把所有这种学生都放在一个班里面啊，无论你文化程度高啊、低啊，或者是说你的专长是什么，他就把它摆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老师教起来就很吃力。因此呢，谭虚老师在佛学院里面就分有医科班、正科班、还有装修班、还有研究班啊。如果是觉得你没什么文化呢，他就把你放在那个医科班里面，给你慢慢去学习。那么你稍微有这个文化知识的话呢，就到正科班； 那么比较深一点的这个学生呢，就到这个装修班，比较对这个佛法对这个世间法更好一点呢，就放在研究班里面。所以呢，分有艺科班、正科班、还装修班、还研究班，有四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级别，来适合不同的学生来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觉得谭溪老法师很有智慧。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训，因为湛山市佛学院一个特色呢，就是谭溪老法师每次讲经完了以后，都会抽签来让学生有这个机会上讲台，把谭溪老法师讲过的经文的道理让他们重新再说一遍，再表达一遍。那么这样第一呢，有加深这个学生对这部经的了解；第二呢，也可以培训学生他的演讲口才啊。所以呢，谭溪老法师在佛学院办学，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教学生的同时，不断的在培养这个学生能够当法师。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学生到青岛湛山市佛学院读书以后呢，口才都很好，后来呢，他们都会当老师。这个就是谭溪老法师提供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让这学生啊有很好的这个发挥，还有呢，训练他们的演讲的台风。这个就是青岛湛山市一个教育特色。我以前是在闽南佛学院读书的，我们闽南佛学院院长的妙赞老和尚，还有我们教务长的是孟常老法师，他们以前也是在青岛湛山市受谭溪老法师的训练。因此呢，我们在厦门闽南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呢，也是用这种方法，就是在读书的同时啊，那么这个学校请我们这种读的比较好的啊去当老师，所以一边当老师一边做研究。这样的话呢，不但可以不断学习的知识，同时呢训练我们当法师的这种专长。所以我就觉得谭溪老法师在教育方面是做得很成功的，也是可以值得我们现在这个佛教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借鉴。
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生老病死无人幸免，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相爱之人终须别离，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所求为缘烦恼无尽，只有佛陀最明了。
阿姨说故事，
恐怖宝座。
在古印度时代，有一位贤德爱民的大王，他把国事治理得非常好，但是呢，因为他笃信佛教，对出家人非常的尊崇敬仰，所以让他的弟弟感到很不满意，经常的在朝臣的面前抱怨。有一天呢，弟弟又忍不住了，他对大王不客气地说：
王兄， 你贵为一国之君，实在没有必要对出家人这样礼遇啊。依我看，他们这些人恐怕就是为了那些丰厚的供养才表现出这样的。
不要再说了。
大王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并且呢又严肃地告诫说，
这些胡乱猜测的毁谤之词怎么能信口乱讲呢？要知道，出家的比丘们早已断除了对物质和感情的欲望，一心只想摆脱生死的苦恼。你太不了解他们了。
大王虽然是这么说，但是王帝敏虚却还是斜着眼睛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大王心里非常的明白，如果不略施小计的话，是绝对没有办法让敏虚弟弟相信这些话的。几天之后啊，机会来了，南城郊外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剑术比赛，他们恭请大王前去观礼。大王就以骑马颠簸为理由，把王冠留在了宫中的宝座上，只是穿着黄袍就出宫去了。而到了下午呢，敏虚又像以往一样的来到宫中，向王兄请安之后才回家。但是这么大的宫殿里，除了几个侍卫之外，连大臣都看不到一个。敏虚觉得很奇怪，就询问了守殿的侍卫，这才知道原来是大王去观礼看射箭大赛了。
怪了，为什么没约我一起去呢？难道我的地位还不如那些大臣吗？哼，真叫人越想越生气。
敏虚气呼呼地斥退了几个守卫之后，忽然一转眼看见大殿里气派尊贵的宝座上放着王兄那顶镶满了宝石、代表权威和崇高地位的王冠了。
既然王兄不在，就让我过过瘾吧。当大王是要什么有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简直比神仙还要舒服啊。
敏虚悄悄地戴起了王冠，神气活现地高坐在宝座上，对着空荡荡的大殿哈哈大笑。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外面的动静。
大胆敏虚，趁我出宫竟敢私自窃取我的王冠，分明有谋反之嫌。来人啊，把敏虚绑起来斩首。
这几句如晴天霹雳的话，随着突然走进大殿的大王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敏虚的耳朵里。他吓得跌坐在地上，呆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倒是在旁边的皇后急忙地替他求情，
大王英明，王爷的举动虽然有违礼法，但是必无谋反之心，就请大王赦免他吧。
大王静静地看了敏虚许久许久之后才说，
既然你这么想坐这个宝座，戴这个王冠，我就满足你的心愿，让你当七天国王。不过七天一到，第八日清晨你就必须接受斩首的刑罚。
从第二天开始起，敏虚真的就穿上了黄袍，戴起了王冠，坐在雕龙刻凤的宝座上，享受平常人觉得最欢乐的事物。但奇怪的是，美艳如花的宫女再也引不起敏虚的兴趣，乐师弄臣们的表演也无法叫敏虚开怀大笑， 这个大王啊，竟然比一个病人还要凄惨。只见他愁容满面地坐在宝座里，好像那个座位四面八方长了刺一样。天天都被忧愁恐惧折磨的敏绪，根本就生不起一丝一毫对眼前事物贪恋的欲望。几天之后，他就变得苦槁憔悴了，他呀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到了第七天的深夜，敏须正在房中暗暗流泪的时候，大王突然来到了他的面前，正色地问道：
敏须啊，当国王的这些日子中，你享受到什么快乐的事物吗？
王兄，
敏须哽咽着回答：
这七日中，我一心忧愁着自己的生死，根本没有想到其他的事，你更不要提那些声色享乐了。
这就是了，敏须，当日我和你谈到出家比丘的情形，就跟这很相似啊。一心修行，日夜思考着生死问题的比丘们，哪里会贪恋人世间的享受呢？以后你不会再误解他们了吧？
敏须长久以来的怀疑和迷惑，终于在大王智慧的化度下完全的解开了。亲爱的朋友，出家人不但是自己勤修戒定慧，而且还以弘法为家务，以立身为事业，真的是值得我们恭敬和学习的好榜样啊。
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生老病死无人心念，只有佛陀最明了。